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星期五举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后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8月向他发出逮捕令，现在寻求引渡他到美国。检方说，从2009到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 Skycom 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 Skycom 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并未如实说明 Skycom 和华为是同一家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 Skycom 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制裁相抵触的业务。检方表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他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他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中国没有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孟晚舟的辩护律师马丁表示，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并且他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会令他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及整个中国难堪。律师还提出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条件。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说，加拿大应该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哈珀星期五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注意到美国正敦促西方盟国将华为挤出 5G 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由于长远的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就应该这样做。从2006年至1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近10年之久的哈珀还说，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我们越来越担心华为和中兴公司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电信网络，这些公司终究是跟中国安全部门紧密相连的。华为一直否认跟北京存在不适当的联系或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但是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和情报部门都确信华为的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禁止政府部门采购华为产品。之后，美国的电信运营商纷纷终止销售华为的手机和其他电信设备。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在扩大，这一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的贸易争端。根据中国海关星期六公布的一组数据，今年11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达3188.6亿元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是737.2亿元人民币，当月贸易顺差达2451.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355亿美元，明显超过前一个月的317亿美元，也远远超过中国对任何其他贸易伙伴的顺差额。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表示将取消一项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资助的有争议的卫星订单，理由是为付款而违约。波音公司的决定是在华尔街日报本周发表的一篇报道之后做出的。这篇报道揭露了中国在为该项目投入2亿美元资金方面的不透明的角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可以直接向中国出售卫星。在美中两国正在为避免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进行协商之际，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受困于美中贸易战阴影下的中国台商正在采取各种避险措施应对经济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对华为孟晚舟动手是否会为美中90天谈判加温，美中临时停火习近平应该做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华为的孟晚舟被捕事件。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同时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捕，并将被引渡到美国受审。中国外交部立即向美加两国严正交涉，要求立即释放。但是诡异的是，孟晚舟本人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美加当局无法公开她被捕的原因。那么如果孟晚舟是中国当局声称的那样没有违反任何法律，那么他本人为何要求美加两国不公布他被捕的原因？川普政府在贸易战停战90天期间高调处理此事，是否会为双方的谈判加温？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报道说呢，说孟晚舟向加拿大当局申请了媒体禁制令，使当局呢无法公开他被捕的原因。你认为他这样做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国家，因此一个被扣的人或者被捕的人，他有他的这个司法中的人权或者司法保障。那么孟晚舟向加拿大的这个法院申请了禁制令，说不让法院透露，向媒体透露他被捕的原因，这说明他本身认为他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心虚。那么中国政府的说法呢，反而就显得这个相形见绌，因为中国政府说，一个中国公民没有触犯加拿大或美国的任何法律，被逮捕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要求美加两国放人，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对照。那么由于这个这个媒体禁制令呢，使媒体和加拿大司法部不好表态，但是综合各方媒体来显示，这个孟晚舟所犯的这个法律，美国是有确凿的证据，其中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华为公司向伊朗出售这个美国制裁下的违禁产品，其中包括孟晚舟亲自签名的文件，把这个美国的计算机设备提供给伊朗，还有美国的这个天线设备提供给伊朗，由他本人在内部的亲自签名，这据我所知。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您觉得您对于这个孟晚舟这个要求您是怎么看的？
好，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还没有理清，就是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介入的。孟晚舟是12月1号被捕的，但是中国政府公开的表态是12月5号。那作为这个加拿大的司法这个的法律，他这个抓捕任何人得及时的通知家属，换句话讲就是孟晚舟被抓的不久，他的家属或者是这个华为公司就会得到了他被捕的消息，那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政府的介入是早于12月5号，而在之间呢，这个包括这个媒体禁止令都有中国政府的建议在里边，因为这个华为的确是涉及了太多的中国的秘密，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太重要战略性的一个公司，中国政府和它的关系，这个是大家都是知道的秘密。那这时候中国政府的介入，当然他就会建议他啊有这个媒体的禁止令，让这个案子所涉及的一些信息尽量的不能够公布于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孟晚舟他有他的身份啊，他公开身份任正非的女儿，什么华为的
首席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追问的，他是哪个国的国籍，就是加拿大抓他是抓他一个加拿大公民还是中国公民，或者是以什么法来抓他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追究的。
嗯，好的，好，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从孟晚舟的角度来看呢，他恐怕属于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呢，他会那个要求有这种禁报的这种令呢，这个 gag order。那么我觉得其中呢有一个是因为 他有许多的秘密了，他不希望公开讨论。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他到底是加拿大公民还是美国公民还是中国公民？那么这里面呢，恐怕呢我们最后会发现了。另外一个呢，就说作为他卷入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呢，这个事件是在全球是引起股市震荡的。那么任何的这种公开了，那么对华为和对他个人或对他家庭呢，我想呢，短期内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出于对自己的家庭和对公司的名声考虑了，这个事情呢也不必的太多的去炒作。那么第三呢，因为他面临的这个递解令呢，那么遣返呢这个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司法过程，他也会担心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呢如果政治化那个程度过高的话呢，可能会使得他的那个许多的就是司法的很多一些作为了恐怕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低调进行比目前一下就把他给扯得很高调了，我觉得恐怕是更安全的一个战略。
虽然也许孟晚舟本人希望低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呢哈是比较高调。我们知道按理说每家司法当局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可能不会采取逮捕孟晚舟的行动。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一口咬定孟晚舟的这个清白，而且中国的官媒也是口口声声是严正哈，非常严正的这个态度对美加。那么你觉得是不是中国方面反而可能把自己未来置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呢？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分析。
对中国这种做法，中国政府这种说法呢，首先是让他自己陷入了一种就是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其实在中国国内，我注意到这个舆论上有两种分歧，一种舆论由中宣部这个王沪宁所主导的舆论，这个五毛党相当活跃，群起出动，而在网站上大肆活跃，海内外的这个中文网站上为华为或者是孟晚舟进行辩护，甚至说这个华为是个民营企业，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好像是这个美国在逮捕这个中国人，是一种报复。那么另一种舆论呢，是以环球时报为首的这个舆论呢，却在说这个要克制冷静，要这个专注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当然，他也这个环球时报也指控说美国以流氓手段对待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美国依法办事成了流氓手段，那中共那个无法无天，那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好了。所以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表态呢，漏洞百出。他说是没有违反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怎么知道的？中国政府怎么知道？你又不是加拿大政府，你又不是美国政府，你也不是司法部，你也是不是美国的检察官和法院，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大话了，这个让人觉得漏洞很大。另外提到刚才建立和这个下面也提到身份问题，其实根据各方消息来显示呢，这个作为这个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最高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也就是实际上现在华为公司的实际掌门人，这个孟晚舟，她的身份存疑。她当然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上大学，但是不同报道显示她有香港身份，因为香港跟中国是一国两制，有个香港身份是非常特别的，像中国有些演员就取得香港身份作为自己的保护。同时呢，另外一些报道显示他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一般出入加拿大的人，而加拿大的绿卡和公民身份是非常容易取得，所以他有可能具有多重身份。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你有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那中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所以中国政府的这个发言呢，漏洞百出，有可能在下一步的这个一些进展中给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不利，陷于被动。
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华为一直否认和有政府的背景或者跟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哈。那么，但是我们如果想想，如果是一位普通商业公司的高管在海外被捕，比如说像刘强东这种事情，中国的外交部会如此强硬的严正交涉吗？那么中国当局的这个强烈反应，那么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反证了华为和政府的这个密切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主持人提这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另外一个公司，哪怕是很大的公司，不涉及到非这么严重的战略问题的话，中国政府不会做这么强烈的反应。那正因为华为它的背景啊，大家都知道和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有很多的资料显示，他这个服务于中国的这战略，因为他作为一个所谓的私企，你就算你是私企，你如果是具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话，中国政府不可能不介入，而且你不可能不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这个战略目的。所以说他这个公司啊是非常明显的，以这个民营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官方控制的一个公司。在十年前，这个公司就有这个300多个党支部啊，中共党支部，是吧？那个当时就有12000个中共党员。你想，现在它的这个职工也不过就是18万，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已经有12000的党员 除非你认为共产党是个民间组织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你说华为是个民间的企业，这个很难置信。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刚才也讲到了，就说因为美加两国呢，如果要由美国的那个司法部向加拿大要求这种就是引渡了，而且是带美国了这边呢，就是把他给抓捕的话呢，这里边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抓捕的人呢，他被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共同被认定了，那么是可以那个被起诉，是一个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拿大跟美国合作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加拿大他是认同美国的这个动机或者他的起诉的这个罪行呢，是加拿大接受的。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看到就说美国跟加拿大呢，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了。里边现在呢，就说因为有我刚才说的这个报纸新闻媒体这个禁令呢，这个禁报令，所以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很多的信息。但是呢，根据美国这方面透露的信息呢，那么有几个呢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个从2016年呢，美国就开始了，就是调查华为的涉及到那个就是给伊朗啊转移技术。这里边呢，中国的许多的那个听众或者观众啊，或者有一些就是作者了，也就是说美国有什么权利去干预华为，美国呢是不是在行使治外法权。其中有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因为华为呢，它在这个制造链条上了，它的很多的内在的核心技术了是从美国来的。那么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一项交易了，那么就是惠普的这个技术了，那么是转让给就是华为的。所以在这个技术转让书里边呢，华为呢是有承诺它是不会转让给第三方，同时的话呢也有承诺了，就是如果美国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了，他不希望美国的技术转给他受制裁的国家，那么任何跟美国的合作的公司了，那么作为一种商务的这种条例了，他有那个义务了遵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就认为就说华为了，当然这个华为的这个事件的出来了，跟中兴呢其实当时就已经冒出了端倪。因为中兴呢把就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公司那个转让技术或者违背这些那个禁运令呢比他还厉害，那么就讲到这是一个 F7 公司。那么 F7 呢，就在他们的那个暗号里面呢，就是夫妻的意思，而夫妻呢就是华为，就是 husband 那个 and wife， 那么这样来的。而且据说任正非和他的另外一位执行官了，这个男女了，就说形同夫妻的感觉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华为呢早已经进入到美国的视线。而这一次呢，据说爆料呢，是因为有汇丰银行里边有美国的这边的就是监督的一个官员呢，发现了里边有那个不正当的这个钱的交易，所以呢向美国的这个法院呢，那么就是通报了这里面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如果随着案情的逐渐的深入呢，尤其是庭审开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里边更多的那个秘密情况。
对，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就您的了解，就是任正非的这个华为跟中共的关系，或者是跟中国政府的关系，看看您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消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华为公司从一成立以来，就是中国政府的背景、军方的背景和中共党的背景。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这个阻止华为公司收购美国商业公司的时候，就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任正非是中共的资深党员，是红二代出身，他是解放军的上校军衔。从解放军退下来之后，他创办了这个华为在深圳。那么他的在当时的资金来源是军方背景的香港公司，这个华为当时又从一创办开始就得到了中共这个军在技术上中共军方无限支持，在资金上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银行的无限支持，就是国有银行的无限融资的支持，说是华为不这个迅速壮大。而这个任正非本身的背景就是重量级的共产党员，在奥巴马政府的文件中指控他是中国内部重量级人物，还不是一般的人物，恐怕还兼有国安间谍等多重的这个色彩。而华为出事华人的这个董事长的多任董事长都是国安背景，比如说这个李亚芳，他就是这个国安
孙亚芳
国安部的这个李亚芳吧，
孙亚芳。
孙亚芳，他是这个国安部的这个国安部的这个官员，说他前不久退了下去，他现在是轮值的董事长的制度。那么这个在创办过程中呢，他是大量的盗版盗窃，这个违反可以说是触犯了国内外的所有的法各项法律。比如说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华为公司就被这个美国的 Cisco 公司指控盗窃他们的源代码啊，还有盗版他们的路由器。后来这个在起诉到法院。后来这个法院判决过程中，华为最后不知啊，最后就放弃这个应诉，而以庭外和解、巨额赔偿的方式跟思科公司了结。在2004年的一次这个芝加哥的展览上，这个华为公司被发现了这个偷拍日本的这个富士产品系列，和日本公司提出抗议，华为呢就开除了这个偷拍的工程师，说是个人行为。 随后华为卷入了很多，像美国这个拒绝他购买这个美国的三叶公司思维利普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之前他就严重盗版美国的三叶公司的这个技术，所以拒绝他购买这个三叶公司。然后华为除了这个盗版盗窃以外，华为公司关键的是刚才夏明提的2016年，其实比这个更早，华为早就在违反美国的禁令，像这个什么伊朗、北朝鲜、苏丹这个古巴还有这个叙利亚，以及当时911之前的塔利班，就是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提供。实际上911事件是2001年9月11号发生，就在头一天9月10号，华为就跟塔利班政权签署了这个10年铺设光电缆的这么一个协议，第二天就爆发了911事件。他在之前最早还支持过萨达姆的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这个在电讯通信方面，所以一路支持这个独裁政权下来，一直到严重违反美国的这个制裁禁令，对伊朗和朝鲜提供设备。也就是说刚才下面提到说这个有的中国一些这个五毛党想不通呢，以为说涉外法圈。还要补充一点，不仅是他跟美国有协议，最重要的是华为在美国有开设公司，在加拿大有开设公司，结果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吃美国的饭扎美国的锅。他在美国开设公司，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引进输向美国的这个敌人，而且这个孟晚舟本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风险，如果收益比这个风险更大，我们就要收益。他说，如果说以违反美国法规为代价为成本，低于收益的话，我们可以做。他在内部说了，说他是带头说比中兴公司做的还早，向伊朗和朝鲜扩散武器，说这一系列的犯规行为。整个的犯规下来，触犯了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国际法、美国法律和加拿大法律。美国现在把他绳之以法、逮捕归案、落网，已经是行动的太晚了。当然，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嗯，好的。我们知道华为在美国的这个名声啊，刚刚陈伯鸿先生提到，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对于华为的一个怀疑态度，就是华为作为一个规模如此大的一个私营企业，那么现在是相当于中国的苹果公司了，但是华为一直没有上市，像很多的这个大的私营公司一样上市，这样呢就导致它的监管就是外部没有办法对它的账户啊等等进行监管，所以这个也是让美国投资者感到为难的一个因素哈。那么我想请杨坚先分析一下，就是从中国政府目前这个强硬的态度来看，你觉得这个事件，就是孟晚舟事件呢，是不是会影响美中接下来的这个贸易谈判？就说川普政府在90天的这个停战期高调的处理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失策呢，还是说一个明智之举？您的看法？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阴谋论，说这个12月1号是这个川普这个谋划出来的，有意在这一天呢抓捕那个孟晚舟。那我觉得我不太相信阴谋论。因为这个可能有这种阴谋论的人是不了解美加的司法系统，
对，
因为这个作为这个美国的总统，他对这个司法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他不像中兴那是一个行政命令，啊，4月份的对中兴的处理是由商务部的一个行政命令来做的，那个是白宫完全掌控的，
对，
现在对孟晚舟的抓捕，它是一个司法行动。司法行动呢，它在司法系统里进行做，所以这个美国的总统、加拿大的总理对此的干预都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我相信白宫应该是对这个行动有所知情，但不是他谋划的一个哪一天的结果。
对，
啊，所以我不相信这个阴谋论，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现在与其说它是强硬的反应，不如说它是仓促的反应，因为刚才我讲的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12月1号，这个孟晚舟被抓，中国政府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在12月5号，这个消息被公开的时候，他这之前呢，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介入进行外交斡旋，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结果。所以当这个媒体曝光的时候，中国政府仓促反应，这种反应应该说是可以看出来是非常这个仓促，而且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结果下的一种。一般性的表述，虽然他用的词汇，我觉得这种词汇很强硬，但是你说让他说什么呢？他只能说这些话。不仅是这个事件，其他事件都是这样讲的。对，我觉着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主持人问的，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对，
就是说这个事件对于中美贸易正在进行的谈判有什么影响？我觉着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对，
因为耿爽在接受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已经讲了，他这个把两个事情分开讲。他说至于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会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进这个也完成这个谈判，不会，他没有说不会受阻，他只是做这样的表述。而就在这个商务部啊，中国的商务部 在昨天中午以后有一个公开消息，就是说到，就是说中国有信心可以在90天内完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谈判。
对，
所以从这些信息来看呢，我觉着对中美现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影响。
对，确实是中国已经在似乎在向美国表态，就是说这件事情呢，虽然中国希望处理，但是不会对这个90天的谈判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刚才有好些问题了，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华为公司呢，其实是中国呢那个最大的一个私营公司了，它比就是阿里巴巴呢还要大几倍，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私募企业，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国营企业，它也不是上市企业，由于这种关系呢，那么就使得我们对它的公司结构呢，那么就那个非常的难以了解，所以它的公司结构呢就非常隐秘和模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公司，包括在香港或在加拿大或在美国等等，那么它许多的公司呢，它的运作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涉及到很多的交易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孟晚舟呢那个卷入的一个问题，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好的一些其他的公司，所以呢，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那个就是任正非，那么和就是孙亚芳了，一个有军中的背景，一个有国安的背景，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华为呢，那么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现在的话就说，如果说华为这个其实是那个下面的直接的新的继承人呢，因为任正非已经74岁了，所以下面的掌门人就应该是那个孟晚舟。那么如果说对他的抓捕没有重大的那个冲击的话呢，那么这显然是低估了这个事情的意义。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突然把就是苹果手机的那个Cook 给那个抓捕的话呢，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国际的那个金融的股市呢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反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对中美谈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美国是好还是对美国坏？那么这种影响呢如此之大，那我相信呢，在这里边呢，如果如果是特朗普总统不知情呢，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他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呢，我觉得他是卷入是非常深的，而且他的这个贸易团队呢，人称是都是一些战狼了，都是 warriors 了。那我相信他们呢，也会认为这一举措呢是特朗普总统呢是乐见的。所以我相信呢，尽管白宫现在说特朗普总统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呢，他们在运作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呢，我相信一定会让白宫呢，甚至是特朗普了，那么知情，所以这里边呢，作为特朗普总统他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一个谈判的战略，因为他们呢，在这个整个谈判中是想让中国呢感觉到非常的尴尬，感觉到了就是说陷于无那个陷的这个被动，其实这个就是抓捕事件呢，其实我就觉得使中国呢陷入了无限的被动，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因为它里边如果涉及到的各种情报和信息的话呢，我觉得是牵涉到整个中国大的那个在国际战略的问题。
好的，我想再回到华为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华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四面楚歌，那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都相继取消全部或者部分的跟华为的这个合作关系，其中最大的理由呢就是安全顾虑。那么从华为的这个背景和历史来看，这个公司的哪些技术让西方国家感到这个忧虑或者是说担心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华为公司现在先后被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日本取消它的服务，明确终止它的服务。英国要把它的这个4G服务从华为中剥离出来。现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考虑中，而美国正在跟加拿大施压，要它拒绝华为的这个产品和技术。那么，我想在全球一场围堵、围猎这个华为的行动正在进行中。这个华为是咎由自取，因为它不仅是盗窃、盗版，而且是大搞间谍活动，不仅对其他文明国家搞间谍活动，而且对中国人民大搞间谍活动。比如华为生产了一个叫 VCM 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唯一的用户是中国公安部，这个项目就叫做视频监控系统，唯一的作用就是监控中国人民，所以监控中国广大的网民。然后华为在整个中国的天网工程、天眼工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跟中兴、晋华等等这些公司利用美国的技术、利用美国的芯片来监控中国人民。所以在整个范围来说，华为呢，如果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说是中国是恶棍，这华为是恶棍中的恶棍。华为是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在围堵他？他不仅仅是有这些刚才提到这些行为，而间谍行为，而且他是搞这个政治现金腐败其他腐蚀其他国家。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些议员或者议员的候选人接到华为的这个现金，甚至把这些议员或者议员候选人，甚至把加拿大的官员，包括外交部长这个财政大臣等等， 请到深圳去做这个豪华的旅游，包这个机票，昂贵的机票、旅馆，还有所有的这个餐饮费等等，付出的非常的巨大。说这样的情况下，说这个他是甚至涉及了颠覆其他国家的民主。而华为把他的行为总结起来，他有两个恶劣的行为。刚才我提到一个行为是，在美国做生意赚美国的钱，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递给那个美国的敌人。还有一个恶劣的行为，就是他在美国西方和文明世界赚钱，他是挖文明世界的墙角，就把文明世界的敌人武装起来，那就是像阿富汗、伊拉克，后来的伊朗、北朝鲜、古巴、朝鲜、苏丹这些。这就是应验了这个当时胡锦涛执政时代中国运用学者说的一句话，说要敢于向躲雨棚扔石头，就西方有个躲雨棚，如果不让我们中共进去，我们就让向这个躲雨棚扔石头，扔石头就是打华泰的躲雨棚，也就怎么扔呢，就武装美国的敌人，武装文明世界的敌人。所以华为就在中扮演了个最坏的角色，代表政府扮演了这么一个恶棍的角色来威胁文明世界。
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最担心的就是说华为凭借这个 5G 的这个技术能力啊，通过网络平台等全方位的进入这个美国的生活这个方方面面，就是能够不仅窃取信息，甚至扰乱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等等。你觉得这种担忧在美国是被夸大了呢，还是说确实有道理？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谈华为到底涉及哪方面的问题。华为首先它涉及到这个全球的 5G 技术的竞争，而且华为在这个技术研发方面投入的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啊，加引号的民营企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大的，投入今年投入了130亿美元进行这个研发，它的技术是非常领先的。第二，它涉及到这个军事间谍行动，就军事技术的间谍行动。第三个呢，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侵害，然后还有伊朗的这个禁运，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现在因为它是手机这个最大的第二大的供应商，换句话讲就是说它借着它的先进的技术来这个进入这个像美国这种国家的基础生活。因为他做的是东西是什么呢，有些不懂技术，我也不懂技术，但是我请教了一些专家，他说网络和网络之间进行连接的一些基础连接的设施，就是电信设施都是他来供应的。就是说换句话讲，当这个 5G 的技术普及的时候，所有连接的技术都是用华为的话，它会深入到这个人民的生活中去。当然它会涉及到这个军事的这个基础设施等等都在这个华为的威胁之下了。那华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公司？当然除了它的商业行为以外，我和一个非常这个知道内情的一个朋友做过一次交谈，他说了几个华为的身份，我觉得值得这个在这里讲一下子，非常有意思。他说华为是中国现代兵工厂，这个大家去想想什么意思。第二，它是训练这个培养中国军事指挥官现代指挥官的学校啊。另外刚才我们说了，是网络之间的连接的设备，中国的云计算的最大的中心啊，进行这个精细的计算，大规模的计算模拟，也就反导弹系统的计算都是通过华为的设备进行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对中国的战略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不可能是个纯粹的民营企业，这也是引起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关注警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它的启发点，我们从司法的角度上来讲，不能说因为你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工厂我就得治你，它必须符合法律。从法律的启发点上来讲，仍然是这个伊朗禁运问题。因为在刚才两位这个嘉宾已经讲到了，这个最晚是美国在2016年就开始对这个华为进行这个伊朗禁运的调查。因为这个中兴作为这个电信设备供应商的竞争者，他一直在研究华为，其中一个秘密的文件被美国得到，它里边就讲的华为是如何用白手套向这个伊朗去出售这个禁运的科技，还有它的产品。所以美国从这样的证据上入手，它是一种司法行动。它除了个战略上的考虑外，它的入手点，它的实行的这个手段仍然是法律的。
好的，夏明教授。
对，因为我是那个 认为呢，就是华为呢，目前的这个影响呢，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打乱了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阵，而且呢，我觉得是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呢，因为美国政府其实握着这个冒烟的枪，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相信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它如何就是管控这种最终出现的这种破坏了，管控它这个目前的一个危机了。那我觉得恐怕是中国政府了那个必须的细细考虑的，因为随着就是华为我们看到现在在引渡，那么今天呢正好在进行引渡的这个听证，那么这个引渡到底是会多顺利，那么我相信华为的话呢是会那个就是用英文里面来说就会使劲牙齿和指甲了来那个拼命的打，那么中国呢也会那个拼命的就帮助就是在加拿大了不会实行这个引渡程序，所以呢我们要看下面的引渡这个战呢会到底打多久，因为有的说这种战争呢也可能会打几个月都可能，那么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引渡战，然后如果引渡到美国现在那个东部的联邦法庭，那么以后再有法庭的各种陈述，还有就是说孟晚舟是不是可能会保释，那么如果保释的话呢结局会怎么样，那么是不是他会被监视居住等等，或者他可不可以那个离开那个加拿大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那个耐心的关注。
好的，待会儿我再请每位嘉宾最后就这个话题再做最后的点评，在此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网友非常活跃，一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华为的任正非是中共核心集团的核心成员，如果这次美国抓捕的只是华为的某个高管，中共是根本不会在乎的。他说孟晚舟和华为高管的区别就像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区别，前者是中共的自己人，后者只是中共核心利益集团的家奴。他说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出声明，中共外交部这次对抓捕孟晚舟的快速抗议都说明川普打蛇打到了7寸。一位叫 Somerware 的一位网友，他说现在嫌疑犯都还没到美国，都还没有完成司法程序，中国政府就开始抗议了。他说请问他在抗议什么，抗议人家司法不公，还是抗议人家栽赃陷害？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何以知道孟晚舟没有违反法律？还有一位叫清兵云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哪里来的什么隐情，他说中兴内部的资料都说了要向华为学习，找白手套赚钱，玩手段要学老大华为，既然华为背后做了那么多违规的事情，罪行累累，当然应该得到起诉，只是正值中美冲突期间就更容易被中共指责是美国借机对中国施压。一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孟晚舟事件说明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是同样的充满着官商勾结黑手操作的背景，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发展生存，美国司法部给中国上了一堂法治课，有重大的意义，抓着了中共的7寸。还有一位叫庄昌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不仅美中在贸易问题上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美国总统川普更不能更无法容忍美国的科技被盗窃和不当的被转移到流氓国家。好的，最后还有很多网友评论，实在没有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我想最后请每位嘉宾呢最后用半分钟的时间或者一分钟的时间来最后点评一下孟晚舟事件还有哪些可以值得看的看点，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谜团等等。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首先必须回到12月1号，这个12月1号不是发生一件大事，4件大事。大家都知道川西会在12月1号在阿根廷登场，当时这个孟晚舟还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张守胜，他们两人都要飞往阿根廷参加一个 G20 的一个参会，结果一个是在加拿大被扣被捕，另一个这个华裔科学家张守胜呢跳楼自杀。而张守胜呢是一个出自复旦大学的一个天才科学家，在美国是33岁就得了斯坦福大学的这个终身教授，他所研究的项目呢非常有成就，他和他的团队呢最有成就的是叫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据说能够突破这个芯片的这个技术，叫超级芯片或者是芯片中的革命。结果他一旦有成就，就被中共看上，然后这个尤其华为开始接近他。2017年4月1号，他去深圳参加个会议的时候，被华为终端公司的董事长余承东开车亲自接走。最后，他在中国那边又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被2009年被列为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就是牢狱计划，很容易在美国坐牢。说这个张守胜，而且出席了国家科学大会的这个颁奖。他不仅在美国、欧洲这个享誉无数，得了很多奖，欧洲物理奖，在中国也给他颁了科学大奖，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结果他在获奖的那天呢，背后站了三个大人物，一个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是总理李克强，再一个就是这个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王沪宁满怀深情的目光看出他的后辈，对他这个复旦校友爱莫能，这个爱不释手，恨不得从他身上挖出芯片或者超级芯片来。 结果这个张守正被华为看中之后，想跟这个孟晚舟联袂飞往这个阿根廷的途中，结果得知孟晚舟出事，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他受惊吓之后跳楼自杀，家人说忧郁症跟国内忧郁症差不多。说那天还发生了很多大事情，我认为川普政府是一手硬一手软，跟按中国话说，一手软给中共方面一个宽限90天来满足美国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该干什么干什么，在12月1日下手不前不后，就对这个下手是一个重重的信号，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全面的斗争是，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全方位的，而且是不会放手，而且华为是触犯了美中之间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中国制造2025，包括知识版权的盗版，还有美中国政府倾斜性支持资金，让华为在市场竞争做不公平的竞争，所有的东西都犯了，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无心之作，而是有心之为，是川普制约中共的一个重拳之一。
好的，杨建立先生。
孟晚舟被抓，我认为是华为开始衰落，是华罗衰落的开始，啊，这个是对中国的战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那中国政府肯定要想办法去营救，孟晚舟，但中国政府怎么营救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我再强调，我不相信这个阴谋论，因为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它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个行政首脑的这个制定的时间进行这个司法行动，但是，这个我认为这个川普政府还有白宫知情，啊，他是认可这种行为，而恰恰说明了司法行动独立性，才能够这个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全面的反制，不是川普一人所为，是全面的，是美国全面的一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重视到这一点。
好的，夏明教授。
对，一个主要的我认为就是以前呢美国呢对中国的所谓的制裁了都是对中国政府对那个国家，结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了他的那个中国的这些实际的操纵，这些人呢他可以在两种制度之间游走，他可以既给中国那个政府呢卖命，同时呢又在美国呢享受或者在西方国家享受各种的那个国民的待遇，或者就是自由，或者那个高质量的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呢就是把这个打击了就精准到个人，就像我们前面也看到的，前面也出现这样同样的手法，我觉得这种打击呢非常有效果，就在于许多中国的这些那中共的白手套等等呢，其实呢他们呢也在挖空党国的这个利益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打他们的话呢，他们就会跟党国呢勾结在一起了，在全球呢伤害中国人的长远利益，甚至伤害了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和我们在海外华人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呢把这些个人的利益呢直接放在这个打击的这个范围内，精准打击呢，我相信呢是会更有效，也更会有政策作用。
好，最后我再引用几位网友评论，一位叫同事的网友朋友，他说呢，华为不仅危害国际社会的民主和秩序，搞间谍活动，侵犯他国知识产权，还在帮助中共迫害中国人。他说，我真的很悲哀，我在中国网站上很多不知情的国人都在大赞华为，他们不知道华为手机的监控功能将每一位用户的一言一行掌握在中共的手中，不知害了多少有良心的中国人。还有一位叫竹溪叙话的网友，他说中美贸易战90天暂时停火，加上这次华为这个被拘，可能会倒逼中国再一次开启改革开放，只要有常识的领导人就是为了保政权，也会做出与文明世界接轨的选择，如果走上闭关锁国的这个道路，中共也知道变为朝鲜就是最终的结果。还有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游走于香港和欧洲北美的孟晚舟，就像30年代中共派往上海和香港的潘汉年。孟和潘虽然是中共不同时代的匪谍，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共产党特务的下场也都不会好，暴露身份会被党中央抛弃，回到党中央的身边早晚会被当作叛徒关进秦城，错就错在他们知道党国太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好的，有关孟晚舟被捕事件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贸易战停战90天，习近平能做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Yeah.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十二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G20 特席会达成停战90天的共识，条件是两国就中国结构性的问题进行谈判。分析人士认为，除非习近平最后提出的方案让特朗普满意，否则美中两国将战火重启。那么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未来90天是习近平推动中国结构性改革和放松政治控制的时机。这样做不仅可以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和不满，也能满足国内民众的改革开放诉求。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利用90天时机改造中国模式的政治智慧？如果习近平推行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美中两国能否像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说的那样，建立起正常而非敌对的关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特席会结束之后呢，各方的讨论哈，这个重点都是放在谁赢谁输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更大的看点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90天到底会做什么。您觉得以您对他的观察和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90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是美国方面呢，把这个驾驶呢放在了这个就是导航的这个 navigation 这个 navigator 这个上面，就让它保持这个火力，我呢既不加速，所以没有提速，看你90天呢该怎么做。所以我相信呢，正好进入隆冬了，对习近平来说，未来的90天呢，我相信是恐怕他人生中呢最漫长的一个冬天。但是呢，有两个问题，就习近平，他有多少那个自由度了，能够做？或者说他能够做什么？那么其实中共党内呢，现在的那个权力斗争呢，我们也看到也公开化，也非常明显。从总理一级跟他的话呢，其实就有很大的分歧。更不要说还有其他的老人的那个退休的那个前朝遗老了。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在面对着党内的各种的压力的同时，他另外呢又被其实中国的寡头绑架。因为你看到他的很多的国际民退的做法，跟中国的这么多国营企业，尤其在国资委上的40多家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绑架和利益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要做，那么困难很大，也就是说他必须得向这些大的这些利益呢要切割，要开刀，要真正把中国人的长期的发展呢，中国国家的这个民主化呢，和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呢连在一起。所以呢，我呢那个认为呢，以习近平今天的这个就是他的视野和他的能力了，尤其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现在并没有动员中国的国内的舆论，也并没有就是让知识界或者老百姓呢感觉到了他有松动的可能呢。所以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他有没有作为了，我觉得是总的来说是悲观的，我觉得他只是在买时间。
嗯，好的，杨杰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关于这个 G20 川习会的结果，大家呢有几个误读啊，或者用词不当。第一，说停火，停火是不对的，战争仍在继续，只是没有升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都问输赢，输赢，先问输赢之前呢，我们向大家老每天想什么问题，每个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干什么？这九十天会做什么？没有人问川普这九十天会做什么，这就说明。这个川习会的结果就是把球扔在中国那个球场了，你怎么打我看你怎么打了，这个输赢立判。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习近平能做什么。那习近平能够做的，首先呢就是多买东西，这个他早就已经做这种承诺了，就大量的买你东西，你想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啊，这样的话把这个贸易逆差给拉下来，让人感觉到哎，川普的这个贸易战有一定的收效，有一定的结果，有些表面上的成绩在那个地方，剩下的就是90天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转变的谈判，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我不觉得他可能会做出非常根本的让步，但是他必须用这90天来换取他的时间，这个时间以后会怎么做啊？我觉得他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的主要是国内的压力，国内如果他90天不能达到这个美国要的答卷的话，贸易战升级，那是受影响的，包括这次华为的事件受影响的就是失业。现在中国已经把失业当作最大的一种这个威胁，所以他最近说对于这个 有些公司不辞退员工的，然后退还一半的这个失业这个救济金，就是这是企业交给政府的这个失业这个保险，要退一半给这个企业，就是说这个就业的压力、失业的这种压力对中国政府来讲是要命，所以呢，他必须在90天内拿出一定的这个让美国满意的成绩单，不然的话，国内的社会这个稳定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呢，我觉着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习近平有限的回归邓小平的权威主义，这也是这个彭斯在他的演讲中提到的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在党内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对，
而这时候也能够让美国可能感到满意。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中美谈判之后达成90天的这个停火协议，或者临时停火协议、局部停火协议、非停火协议，这各种说法哈，就最准确出来就是，确实，建立说的这个战争还在进行。那么现在这个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两条，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在内外的舆论上掀起了一个舆论风暴，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隐瞒，一个叫匿迹。隐瞒就是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隐瞒了谈判的条款，而美国政府逐条公布之后，中国政府在囊腔跟进，被动的公布了一些跟90天有关的一些中方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严重的隐瞒显示了中共当局啊，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调子太高，什么叫以牙还牙，什么这个奉陪到底，或者是绝不后退，甚至不让特朗普在中国肥羊上割肉等等，这些说法不攻自破，实际上是做了大幅度的让步妥协，被俄罗斯和印度媒体描述为投降竖白旗。那么另外一个匿迹这个单词什么呢？就是其实习近平这次能换的这个谈判，是因为他有匿迹的表示，因为美国已经不想跟他谈判。川普一再表示说，这个中共没有准备好，他不急于谈判，而且那个百日谈判浪费了时间，一无所获。中共的所有谈判建议都被拒绝了，只有中共提出了匿迹干什么？这个川普才勉强开始谈判了，说这个就匿迹。的这个非常大量的购买美国商品，那么原来的中共当局应付美国的前政府了几百亿美元的采购就能应付奥巴马和小布什或者克林顿政府，那么现在他的2500亿都不能应付美国政府，提出了1.2万亿的这个巨大的购买，这个概念是2500亿的这个5倍，是这个4年贸易逆差的总和，也就是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一个赔偿，就作为中共作为加害方，美国作为受害方，这实际上把它当成一种赔偿，对美国的赔偿。那么立即大量购买现在已经启动了，就是农业、什么石油、猪肉都开始启动购买了，所以这个中共是用行动来这个告诉美国他不想打这个贸易战，所以这个在这个90天过程中，我的判断是经济上习近平极可能做出大幅度的让步，政治上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改革是他们的保守的底线，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的权利视为这个比他的生命还要看得重。他这个经济上的让步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够的问题。他不愿意让步，他想打拖延战，但他没有能力打这个拖延战，因为美国是如箭在弦，泰山压顶，可以说给你90天的宽限，如果不行的话，各种加征关税的措施，关税战继续打下去。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动摇，从福建到浙江，从浙江到福建到广东，制造业动摇，订单下降，然后外资撤离。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人员裁员等等，所以这个在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第一号制造业大国，经济产值54%的制造业动摇，有可能动摇中国的整个经济基础，甚至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这是习近平不得不让步的，不得不在90天内端出牛肉的主要原因。
好的。夏明教授，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把这个美中贸易战呢看成一个零和游戏哈，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官方的宣传上，好像也把美中这个对立起来。但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说呢，如果中国实现经济的这个结构性改革和政治上的开放呢，这不仅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希望，也符合中国民众自己的利益和中国长远的利益。您是怎么看这种看法？
对，当然中国希望那个中国政府呢，希望呢就是把这个变成一种零和游戏，因为主要是想那个刺激国内的这种义和团式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了，那么来那个加强它的这个政策和那个政体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就过去呢，包括刚才你的问题提到，就说如果中国回到邓小平的这个改革路线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因为过去40多年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即使在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引导下了，以一种新权威主义，当然这王沪宁呢是以 此成名的。那么他们呢，主要是一种就是专制指导下的一个经济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呢，经过了40多年的那个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那么现在需要提升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化。中国过去40年呢，其实一直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磁力场中呢，一直在跟着他这个磁力场呢在那个应战，也就是说在那个逆着他在那个做事情。所以中国的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困难，包括今天的华为这些事件呢，都显示出了就中国或者中国人民，那么其实在为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一些错误的政策或者逆历史潮流而那个动的政策在付出代价。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说作为中国现在来说，如果他能够接受世界的这个主体的这个民主那个自由的这个价值观，能够让中国呢他的经济呢跟市场经济呢能够进行对接，当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利好了。因为第一，美国呢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就不会这么警觉抵制，不这么敌对，那么所以中国呢比较好的就是能够跟全球交往。那么第二的话，对作为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也需要就是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呢来享受全球化的这个利好，也就是说这些物价呢会急剧的下降，因为美国的商品呢毕竟呢那个在全世界的价格是那个非常低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必须看到现在作为拥抱那个民主化，拥抱这个市场经济了，真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话呢，那我相信是对中国老百姓的那个根本利益了，那么是一致的。当然最大的受损者就是中国的一个官宦，他的这个权力了专制结构，那么恐怕他们是最大的输家。
嗯，对，杨建立先生，如果您有机会跟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议或者忠告，让他在这90天内进行某些程度的改革，那么你觉得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忠告？不管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控制方面等等。
哦，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话题。对，我觉得我没有任何忠告可以给他提。
嗯，
但是忠告对他可能也不一定起作用。比如说，有些学者写了很多忠告。如果在中国写的话，可能他就要进入监狱去了。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提什么忠告啊，恐怕都很难奏效。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指出来，就是中国实际上在目前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就像刚才夏明所讲，就是他对只有一个得益者，那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共产党他的上这个官员，那其他人都是受害者。那中国如果真正的往前走，这个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然后民主化的这个改革的话，那么长远上来讲，老百姓一定得益，而整个世界也因此会得益。但是为此而这个能够这个付出这个代价的，可能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本身，因为他失去他的权力。如果是习近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权力的话，也许他就想得开了，就是权力是要用在好处，不是权力不是为了维护权力，不是维护权力下的一些那些利益，权力的最大的价值在维护那些正义，而保护那些弱者，这是权力的最大价值。那当然我们很希望习近平能够对权力做一个不同的认识，如果他对权力做一个不同的认识的话，哪怕就他的权力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民主化的改革，他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失去和限制的话，他认为也是一个胜利。如果他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一切可能都好办了。
嗯，好的。那么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尤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导致很多人对这个美中贸易战是把美国看成敌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实际上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如果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话，是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给习近平这次跟川普的这个谈判呢，给习近平一些掌声，给他一些表扬，因为他应该让步，他做出了让步，这是应该的。因为你祸害美国祸害了40年，这个占美国的便宜占了40年，损害文明世界40年，现在做出补偿，现在收回了一些错误的政策，甚至罪恶的政策，那么这个展开这个谈判，希望他有诚心，那是应该的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习近平正在改弦易辙。这个谈判为什么我是要给他鼓掌呢？是因为真正利好中国人民，不仅利好美国和文明世界和中美关系，因为单举一项，立即降低汽车关税，取消汽车关税40%的话，这本身对消费中国消费者带来福音。而且中国消费者在美中这个贸易战结束之后，如果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消费者会得到 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和世界各地的商品，不免受毒奶粉、假疫苗或者假冒伪劣的中国商品之害。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可以更多的到美国企业和这个中外合资企业就业，而且高质量就业，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因为习近平在这次表态中也明确说了，要对美国市场大开中国这个美国企业大开中国市场。
好的，谢谢各位观众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陈柏空先生、杨建立先生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